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一些经济方面的、股市方面的，以及湾区本地啊，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事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新闻呢，都很有意思，而且呢，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咱们先来看美股吧。美股刚刚收盘了，那周二美股集体有一个弹升，美债殖利率呢也连续第二日回落了，加上国际油价今天受到了重挫啊，油价有一些回落，也缓解了市场对通膨和高利率的担忧。那今天科技和半导体股呢，在英伟达财报登场前是反弹了，英伟达也终止了连续七个交易日的跌势。不过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啊，现在这个冲突正在升级当中，也限制美股涨幅。加拿大周二宣布将针对川普政府周末寄出的50%的关税，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性关税措施。那么油价的大跌也成为周二支撑美股的另一股力量，布兰特原油期货跌破了每桶90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重挫了4.6%，收在了每桶81.08美元。现在呢，伊朗和阿曼正在讨论临时框架，提升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恢复的期待。加上呢，美国它可能会让外交官重返中东使馆的消息，也降低了外界对战事进一步升级的疑虑。今天呢，美债的殖利率下滑了七个基点，降到了4.63%。市场呢也在同时的消化财政部长贝森特决定扩大美债回购的决定。那么美国财政部上周已经宣布了将计划中的回购规模提高一倍。此前呢还有报道说财政部可能会动用规模超过1兆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资金来支应债券的回购，那么相关消息也带动了长期的美债殖利率从高档回落。今天各大指数方面，道指呢是上涨了160.24，涨幅为0.3%，报于53577.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77.11，涨幅为0.66%，报于26151.3。S&P500指数上涨24.42，涨幅为0.32%，报于7677.28。费半的指数今天上涨了164.87，涨幅为1.44%，报于11588.04。今天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173元，较周一的纽约尾盘是上涨了45点。周二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0.21%，报于4662.05美元每盎司。那么白银今天是跌了0.17%，报于68.82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是涨了1.97%，报于569.25；亚马逊跌了0.39%，报于260.95；苹果跌0.14%，收于309.7；微软涨了0.9%，报于490.32；Alphabet 今天是跌了0.36%，报于343.34；特斯拉涨0.37%，收于350.2；英伟达涨2.19%，收213.15；而英特尔呢，今天也是微涨了0.25%，报于87.51。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投向到 伊朗啊美伊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伊朗目前呢正在拖欠大批军人的薪资，与此同时啊，伊朗政权还在以空前的规模杀戮抗议者，这些行为必须立即被制止。川普总统在周二 Truth Social 上发表了贴文，表示正在衰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法支付军队大批人员的薪酬，与此同时还在杀害抗议者，即使他们没有在抗议， 这场杀戮规模前所未有，这是一场庞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必须被立即的制止。在伊朗政权拒绝放弃核武，并且呢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动了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方面的施压，以迫使他达成美国可以接受的协议。美国的财政部已经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行动，意在切断伊朗剩余的贸易往来，其核心信息针对第三国，继续与伊朗做生意就会遭到惩罚。美国财政部呢称之为是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的时候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要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包括部分二级的制裁。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发起针对伊朗在全球金融网络的经济打击。美国的最新制裁呢，将进一步的打击伊朗本已经崩溃的经济。截止到周二啊，伊朗的里亚尔，就是伊朗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了约205万，创下了历史新低，比几天前呢下跌了约7%。这一轮贬值就足以彻底的改变很多伊朗普通家庭的收支计算。伊朗每月约1.66亿里亚尔的最低工资，现在呢仅仅约81美元。大家想象一下，每月81美元，那通常呢每月2亿到3亿里亚尔的收入也仅仅相当于现在的98到146美元。食品的通胀率同比高达了128%，而整体的通胀率为88%。不得不说啊，真的很为伊朗的人民觉得很难过啊，但是遇上了这样的政权，这个政权正在很邪恶的统治人民。与此同时呢，伊朗国家电视台近日啊，播出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川普20岁的幼子巴伦川普的视频，列出了他经常出入的地点，声称他的行踪已经受到了监控，并且提到1000万美元的悬赏要刺杀川普的幼子。美国的特勤局呢8月25号证实，现在他们已经关注到了这段视频。特勤局的发言人内特赫林表示，特勤局会调查任何可能被视为针对受保护对象的威胁。出于安保的考虑，他也没有透露是否因此会调整巴伦的保护措施。这段近3分钟的威胁视频是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媒体制作的，并且呢，在伊朗的国家电视台3频道播出的，标题直接询问在哪里，如何杀死巴伦川普。视频展示了巴伦就读大学的位置、护送车辆以及特勤局人员部署等等的信息，并且声称他的活动已经收到了伊朗方面的全面监控。视频还提到了有人为杀死巴伦提供1000万美元的悬赏，目前没有独立的证据证实这笔1000万美元的悬赏确实存在，但是呢，特勤局的公开回应也没有对这一回应展开相关的态度。其实呢，这已经不是巴伦第一次出现在伊朗媒体针对川普家族的威胁视频中了。7月28号，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非常密切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发表了一段针对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视频。据多家媒体对这段视频的报道，内容也列出了梅拉尼亚在纽约经常光顾的商店，并且声称他的安保存在可被利用的漏洞。 视频最后呢又把矛头转向了巴伦，向他发出等着我们的警告，因此这次并非巴伦首次受到伊朗媒体公开的威胁了。那么不同的是呢，这一次啊是整段视频都是直接以巴伦为主要目标的。美联社8月25号报道，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针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之后，伊朗媒体已经多次发布针对川普和他家人的威胁内容。川普本人此前也曾经啊公开的谈及过自己面临着来自伊朗的暗杀威胁。今年的7月份，他表示自己可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第一位，并且警告如果伊朗对他本人或家人采取行动，美国将做出回应。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刚刚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61上面看到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手机尾号4691的朋友他说，艾琳下午好，又开播了，你认真的讲我们都在仔细的听，总之呢我只要有空就会听，已经把收音机都听坏了，又要去买新的了，他说我没说谎，真坏了。太可爱了您，那这次记得买一个质量好的收音机啊，然后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经常来和我们互动，也祝您生活顺利。这个时段呢，艾琳将带大家关注几则咱们湾区啊以及美国的重点资讯了。首先咱们先关注一个旧金山两名游客中心的员工被控协助枪击警察嫌犯藏匿，哎呦，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有点严重的啊。周一，旧金山一家游民收容所的两名员工被控两项重罪，他们涉嫌在警方调查一起警员遭枪击案件时协助嫌犯藏匿并且逃避追捕。检方称这起案件发生在5月31号，旧金山警方因为一起抢劫案试图拦截一名叫做李德的嫌疑人的车辆，随后展开了追逐。李德在一个路口附近撞车后涉嫌向警员开枪，造成一名警员身上多处中弹，随后又逃入了路边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那么警方指控说呢，该收容所的38岁的员工巴塞纳斯明知李德携带了枪支，还向他提供衣帽和帽子和衣服等掩盖他的身份。45岁的员工波特则涉嫌呢在警员进入收容所搜捕时提供虚假的信息，而当时李德就在附近躲藏。两人均被控事后从犯啊，以及妨碍、阻挠或者拖延执法人员两项重罪。波特在周一出庭了，巴塞纳斯将在周二出庭，李德本人则面临着谋杀未遂等多项的指控。这种事情真的是干不得啊，这个扯上了法律的官司。第二个新闻呢，是上周东湾的 Richmond 的一名男子涉嫌故意纵火，造成了自己家中4名亲人的死亡。嫌犯周一再次出庭，但公社辩护律师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审查案件，因此已经正式的提审被推迟到了9月8号。 Contra Costa 县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32岁的嫌犯李维拉维加，他涉嫌在自家住宅纵火，并且呢他在现场被捕了，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火灾发生的当天啊，嫌犯47岁的父亲以及5岁的外甥死亡了，另外有一名2岁的外甥女数日后死亡。孩子们33岁的母亲也是嫌犯的姐姐，在上周六因烧伤不治身亡，使死亡人数增加到了4人。警方没有说明一家人为何没能逃出住宅。事发后，民众在烧毁的房屋外摆放蜡烛、毛绒玩具来祭悼死者，并且已经筹集了约7万美元帮助家属支付丧葬的费用。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川普总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鉴于美加贸易争端持续，他正在考虑更改加安大略湖的名称。周二，川普在社交媒体Truth Social 上发表了这一言论。川普在天文中写道，鉴于我们预计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的贸易往来了，美国正在认真地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感谢大家关注此事。这并非首次川普来更改水域的名称，此前呢，这位总统已经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了，目前 Google 的地图上已经更新了这项名称。川普随后呢还发表了一条贴文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说贸易谈判最后阶段时，川普曾打算削弱法语及法国文化地位的说法。那么川普总统就给自己辩驳了一下，说我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说法语，事实上我从未想过做这种愚蠢的事，这个谎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为了争取魁省选民的政治支持而编造出来的，他其实早已失去了他们的支持，我喜欢法裔的加拿大人。与此同时呢，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周二也公布了对美国的反制关税的细节。卡尼表示，这些反制关税将在9月8号生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个跟咱们华人息息相关的包括很多可能持着庇护身份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这条消息。那日前呢，有一名持旅游签证合法入境美国，在身份有效期间申请政治庇护的38岁华人女子，7月底呢带着孩子从夏威夷旅行返回加州时，在机场就遭遇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逮捕。那么之后她被拘留了超过3周的时间。目前他的律师李国峰8月20号向联邦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申请，一天后也就是8月21号，他被法官获准下令 ICE 将他释放。根据加州中区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申请人何某呢是中国公民，2023年10月份持着 B2 的旅行签证合法入境美国，获准了停留到2024年4月份。那2024年3月份，他在合法停留期间向美国提交了 I-589 庇护申请，理由是和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关。他的庇护申请至今仍然在美国的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等待处理，尚未安排面谈。但是在2024年9月份，那相关的移民局给他核发了 C08 的工卡，他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已婚，7岁的儿子是美国公民。在今年的7月28号，何某带着孩子结束了夏威夷的家庭旅行，返回到加州的安大略国际机场时，他在机场领取行李就遭到了 ICE 人员的逮捕，随后就被送往了加州阿德兰托 ICE 处理中心进行了拘留。8月20号，他的律师李国峰向加州中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政府继续拘留他的法律依据，并且要求法院要下令释放，或者要求政府在7天内为他提供保释的听证。李国峰在诉状中称，他被拘留超过3周了，期间没有获得移民法庭的保释听证，政府也没有对他进行个别化的审查，比如说问他是否有犯罪记录啊，是否对社会构成危险了，是否有逃跑的风险，以及在美国的家庭等等啊，都没有讲，来判断他是否真的有必要是一个危险的人，然后把他继续关着。他的律师还主张呢，当初他经过边检的检查合法入境，因此呢，政府虽然有权拘留他，但他也有权申请保释，并且要求移民法官要重新审查羁押的决定。他反对政府将他按照强制拘留规定处理，认为他应有申请保释、争取获释的机会。 那么好消息是，在提交人身保护令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1号，联邦法官批准了何某的人身保护令，并且下令要立即从 ICE 的羁押中获释。那么这位律师李国峰表示，这个案子在提出申请一天后就获得了法官批准立即释放，速度非常的快，令人振奋，也说明了被拘留者呢并不一定要先在移民法庭申请保释遭拒甚至完成上诉后才能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他说，近期接触的各种案例啊，在结果方面有一些就是联邦法官他下令迅速的进行保释听证，也有的呢是下令立即被释放的。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提醒的就是，目前啊，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曾明确的指出，提交庇护申请本身不会延长已经到期的非移民身份，也不会自动的赋予新的合法移民身份。那么近期 ICE 拘留案件明显增加了，其中就包括尚在等待庇护面谈的人，有人在乘坐飞机时被捕，也有人呢在前往采集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的时候遭到拘留，后者在加州比较多，纽约相对较少。 ICE 的理由就是，你签证逾期了，他就有权抓你，不管你有没有申请庇护。近期呢，已经有多家美国的媒体报道核实 ICE 正在机场扩大执法，并且他们已经和联邦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就是 TSA 资料共享，寻找执法目标。原有的非移民身份已经到期的人，即使您目前正在等待庇护、等待绿卡或者是其他移民福利申请结果，都可能会成为 ICE 的执法对象。无独有偶啊，在8月20号，在这个东部的纽瓦克国际机场，也有一位华人的女士叫做小邹，她呢是通过安检之后遭到了 ICE 的拘留，但是她在22号获释了。之后她接受了大纪元媒体的采访，他表示啊，他在机场和 ICE 人员交涉时得知， ICE 大约从6周前开始扩大机场的执法，对象就包括签证的逾期者。小邹被拘留之后呢，律师张金瑞在次日就向联邦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在提交申请后不到50分钟的时间，联邦法官就做出了命令，要求政府要在确认他没有犯罪记录以及最终地解令后24小时内要释放他。最终呢，小邹很幸运啊，提交这个人保护令到获释呢，只用了不到24个小时。目前呢，美国的移民法的研究中心人员，前移民法官叫 Andrew， 然后。Andrew 他呢在8月7号撰文指出，移民福利申请仍然在审理当中，并不意味着申请人就因此免受 ICE 的执法。他写道，如果仅仅提交的是移民申请就能让外国人免受 ICE 的执法，那么每一个可被递解的人都会申请移民福利了，以及他会延长非法停留并且无限期的逃避拘留。在此呢，相关的这个叫做移民律师提醒大家，有签证逾期风险身份风险的人，包括您是等待身份的庇护申请者、绿卡申请者啊，都应该避免乘坐飞机，应该备下几名家人或者是亲友的电话号码。如果说不幸被拘留了，被 ICE 拘留了，那么进入拘留程序，手机呢通常会被他们收走，那您应该尽快的将消息、自己的位置，包括你面临的情况、处境，第一时间传递给外面的家人和律师。如果您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但是呢不幸被 ICE 羁押了，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家人和律师，向联邦法院提交紧急的人身保护令。 希望这条消息呢，各位华人也可以奔走相告啊。如果身边有一些正在等待身份的朋友，也要提醒他们近期呢就不要坐飞机了。这个已经是有好几位华人帮我们以身试法了啊。那么现在 ICE 正在扩大执法范围，几周前就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注意安全。其实呢，很多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啊，有一些真的是被迫害没办法的人，像很多在中国大陆受到信仰迫害的人，包括有一些基督徒啊、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新疆、西藏的这些人啊。那么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关注一下前长春的一位公司老板呼吁要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员工。在8月23号，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的居住地布伦路的八大道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这次的游行呢，聚集了不少旅居美国的原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就包括两年前为了躲避迫害逃到美国的原长春法轮功学员，叫做石坤。他表示啊，他在国内拥有着两家的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他的多名员工被抓捕。不久前呢，长春警察还非法绑架了长春地区27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多位都没有确切的消息。石坤呼吁美国社会要关注中国长春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共释放长春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讲到这位石坤呢，他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他曾经因为去这个北京上访被关押过，后来呢，为了生计就建了两家公司啊，生意也算是做得红红火火，前后拥有着几十名的员工。在过去的27年中，他因为坚持信仰以及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遭受过多次的险情。自己公司雇佣的一些法轮功的员工，也有很多人被中共迫害，公司一直受到中共的监视。他在两年前有一次危险即将到来前呢，被迫离开了中国。石坤说，因为他出来的时间短，所以他知道中共目前迫害法轮功的严重程度，可以说迫害一直在进行着，甚至比前些年更加严重了。石坤说，一个女学员出狱之后呢，亲口跟他讲，他说同监室的一个女学员在东北-30多度的气温下不让穿衣服，开着窗冻着。这个女学员当时还来着月经，不仅如此呢，警察还拿凉水浇她，让犯人都打她，最后打到送到医院急救了。那石坤还有另一位合作的承包商，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在中共的监狱中摔断了腿，后来呢不幸做了截肢，另一条腿也站不稳。但即便这样子，中共还是不放过他。在最后的一次抓捕中，中共的检查把不属于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栽赃给他。而这位学员的妻子呢，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多年前就被中共非法迫害致死了。在2022年的时候，石坤有一次修车的时候，修车的修理工就跟他说，哎，你们家车底下怎么有个窃听器呀？然后石坤才意识到自家的车子和住宅已经被中共监控了。那么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2023年的12月。当时呢，他们听到了消息说他们家已经上了公安局监控的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石坤决定离开中国，因为走得匆忙，他抛下了在中国的全部生意，只带了几千块钱就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现在正在美国寻求庇护。那长春呢，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是从1999年7月20号720中共发动迫害以来，那里呢也成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报道，今年的7月份，长春地区已经有至少27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方的绑架了，包括1名70多岁以及3名80多岁的耄耋老人。石坤在现场呼吁，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关注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也希望中共能够无条件的释放被非法关押的人士。 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苹果，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新品发布。苹果公司周二发布了新版的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的机型，此举呢正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使用苹果电脑来创建和运行AI 智能体的时机。但是这些新产品搭载升级后的芯片和 AI 升级功能后，将可以为专业的工作室提供强大的算力和性能的支持。新版的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在苹果发布新款 iPhone 机型的几周前推出了。新版的 Mac Mini 现在呢搭载着全新的 M6 或者强大的 M5 Pro 芯片，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功能也更加的强大。 M6 和 M5 Pro 芯片的每一个环节几乎呢都是专门为 AI 设计的。这两款芯片均搭载着更多的中央处理器的核心，各项的运算任务都更加的灵敏迅捷，还有新一代的图形处理器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带来更强的图形处理器，不管是玩游戏还是 3D 建模，通通马力全开。新款的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在周二起就接受预订了，相当于今天就已经开售了，在9月22号的时候会正式的发售。搭载 M6 芯片的 Mac Mini 在美国市场的起步价为899美元，搭载 M5 Pro 芯片的 Mac Mini 在美国市场的起价为1699美元，而搭载 M5 Max 芯片的 Mac Studio 在美国起价为2499美元，搭载 M5 Ultra 的芯片的 Mac Studio 在美国的起价为5499，就是越高端越高档，它的价格越贵啊。但是如果说您正在期待着想更新苹果的 Mac 电脑，那不妨关注一下它的这波新品发布了，详情呢您可以去登录到苹果的官网进行查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一位这个乡村音乐的天后啊，叫做多莉·帕顿去世的消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词曲作者兼演员多莉·帕顿在周二，就是8月25号，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家中安详地离世了，享年80岁。帕顿的外甥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家属将为他举行一场小型的私人追思会。消息传出以后，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悼念，称世上从未有过像他这样的人，将来也不会再有，形容他的离世是数百万人真正的损失，并称赞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川普总统为了表达对这位传奇巨星的敬意，他宣布从周二晚间6点开始，全美将伴其致哀一周。他的家人尚未公布具体的死亡原因，但是帕顿呢，在2026年受访影片中曾经透露过，他长期全身心地照顾重病的丈夫，导致自己忽视了身体的诸多问题和警讯。与他相伴59年的丈夫卡尔·迪恩在2025年的三月离世了。帕顿呢，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一个贫困的家庭。大约在6岁时，他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首歌，叫做《Little Tiny Tisstop》，献给了他那个用玉米须做头发的玉米穗娃娃哈。此后呢，他的创作灵感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创作音乐。凭借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创作天赋，帕顿一生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曲，发行过49张专辑，并且荣获过11座格莱美以及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包括 Coat of Many Colors 以及红遍全球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全球也缔造过突破1亿张唱片的销量，成为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 除了音乐上的卓越成就之外，帕顿晚年呢还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创立了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的儿童捐赠了超过3亿本书籍，更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捐赠过100万美元资助莫德纳疫苗的研发。日前呢，歌手张韶涵在中国成都举办玩家巡回演唱会第二场的演出中呢，他就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因为现场的高温和厚重服装的叠加影响，他呢突然感到心脏非常不舒服，医疗人员紧急的登台为他进行测压、降温，然后按摩以及现场吸氧等等的紧急救治。舞台的大屏幕同时出现了对不起请给我3分钟的字样，也让现场的歌迷是相当的错愕。现场流出的视频可见，张韶涵在演唱歌曲《不痛》时，他就频繁地拉扯自己的领口和裙摆，试图散热来缓解身体的不适。没多久，演唱会就突然暂停了，医护人员就紧急的上台为他开始一顿的这个量血压呀，包括各种的这个医疗的救助吧，让他吸氧。演出呢一度中断了3到5分钟。当天成都的天气最高达到了34.4到35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8点演出期间，甚至到了深夜，很多歌迷形容气温依旧没有明显的回落，体感呈现出极度的闷热，湿度也极高，这整个环境呢都呈现了烘烤式的状态。并且呢，这个演唱会它是属于一个半封闭的演唱会，数万人聚集在就是万家这个舞台灯光的直射，就导致现场的体感温度和闷热感远远超过实际测得的气温。由于事发突然，观众还以为这是演唱会设计的桥段，要给大家那个惊喜呢，直到屏幕闪过张韶涵吸氧时落泪，才发现她是真的身体不舒服了。所幸经过数分钟的休息后呢，她重新整理情绪回到舞台，之后又连续完成了多首唱跳的歌曲。重新登台之后呢，张韶涵一度哽咽，向歌迷说可能是天气原因以及演出服装重量的影响，然后他就感觉到心脏有些难以负荷了。其实早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过，张韶涵曾患有家族遗传性的心脏二尖瓣脱垂。这个二尖瓣脱垂呢，就相当于心脏的动力舱的这个阀门啊，它关闭的不够严密，一般情况下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的。但是如果你遭遇到了高温、负重或者高强度连轴转的3重刺激，交叉神经就会过度的兴奋，然后导致呢心脏的负荷会瞬间的拉满，极易诱发心慌、胸闷甚至心脏过载的警报。在2008年，张韶涵也曾经因为旧病复发被迫暂停过歌唱事业，远赴加拿大接受治疗。这次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很多歌迷也很担心张韶涵的身体情况啊。那还好呢，他也很贴心的向歌迷报平安，并透露他说演出结束后已经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目前状况稳定，并且承诺如果他身体真的不行，一定会主动喊停，让大家不要为他担心。